主显节，主显节的真谛。恭读圣马窦福音第二章1到12节。当黑洛德为王时，耶稣诞生在犹大的白冷。看，有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：“刚诞生的犹太人的君王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见到了他的星，特来朝拜他。”黑洛德王听见了，就惊慌起来，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起惊慌。黑洛德便召集了众司祭长和民间的经师，仔细拷问他们：墨西亚应当生在哪里？他们对他说：“在犹大的白冷，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：你犹大的白冷啊，你在犹大的城邑中绝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由你出来一位领袖。”他将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。于是黑洛德暗暗把先师叫来，仔细询问他们那星出现的时间，然后打发他们往白冷去，说：“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婴孩，即使找到了，就向我报告，好让我也去朝拜他。”先师听了王的话，就走了。看，他们在东方所见的那星走在他们前面。直至来到婴孩所在的地方，就停在上面。他们一见那星，就记起高兴欢喜。他们走进屋里，看见婴孩和他的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朝拜了那婴孩，并打开自己的宝匣，给婴孩奉献了礼物，即黄金、炉香和没药。先是在梦中得到指示，不要回到黑洛德那里。就由另一条路返回自己的地方。以上是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主显节，咱们传统上称三王来朝。这个奥迹在主耶稣的一生的奥迹当中，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。从某种意义上看，这个奥迹啊，要比主受洗日的奥迹更加重要。我们知道，本来这个主日是主受洗日，但是我们因为时间，因为这个，就把这个三王来朝，把主显节移到了主日来庆祝。还有一个原因，我想说的是。其实，在过去传统，主显节有三个节日是在一起庆祝，那就是耶稣约旦河受洗、迦拿婚宴，还有三王来朝。所以，这三个节日其实都有主天主将自己显示于这个世界的含义。不过，三王来朝就是三先士，主显节的这个故事更能将主显节的意义彰显出来。那么呢，咱们就看主显节。到底里要告诉我们什么？首先呢，我们整个救恩史其实就是一个主显的历史。主显节顾名思义，就是天主将自己显示于人类前的意思。其实整个救恩史就是天主显示自己的历史。为什么天主要显示自己？咱们还得谈到老话题，就是原罪的话题。我们知道，原罪封闭了天门，其实就是封闭了天主的面容。从此，人类也无法，也没有能力再想见天主的那个圣言，除非天主自己将自己显示给人类。但是，即使天主显示他自己，也变得不那么简单。不简单的原因还是罪过。为什么？得要看什么叫罪过，罪过就是将天主的面容遮蔽，罪过就是故意不看天主，躲避天主，甚至憎恨天主。我们知道那个原罪在伊甸乐园的原罪什么意思啊？罪过是妄想与天主相比。咱们再说的激进点，甚至是罪过到最后是要推下去，把天主自己要做天主。所以咱们看一个骄傲的人，他是没有顶点的。由于罪过。并且由于罪过，它属于智慧性的邪恶。这两天我一直提到这个智慧性的邪恶，所以罪过它可以形成一股 反抗天主的恶势力，一个井然有序庞大的一个军队，他网络世界上的人，网络就好像那个卢西弗尔那个大天使，当他堕落之后，他带下去了三分之一，至少三分之一，也有的神学家甚至说一大部分天使，三分之二的天使可能被他网络下去，形成了一个反抗天主的这么一个邪恶的团队，他的目的就是否认天主，所以那目的就是遮蔽天主。虽然天主是全能的啊，我们知道天主可以瞬间征服人类，但是天主更愿意让人类甘心情愿的去接纳他啊，天主不愿意让人变成奴隶，好像我就是把我的面容显示给你。当然天主的全能也可以说把人的自由扭转，但是既然天主给了人的自由，所以天主就让人自由的接纳他。当然这是一个奥迹，就是天主的恩宠和人的自由，天主的恩宠怎么样能够征服人的邪恶。其实所以啊，天主显示自己就变成了一部步履艰难百折千回的历史，成了一部慈悲和叛逆，主动和执拗，不厌其烦和得寸进尺的历史。而救恩史就是在叙述这个历史。我们在旧约圣经看到天主一方面显示自己，另一方面罪过就否定天主，否认天主，就是在圣祖们身上都有对天主的那种错误看法，都有那种信德的不足，比如在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伯身上仍然有那些对天主信心的不足。那信心不足就是对天主有不正的、不太正确的看法啊。特别是在圣祖们，特别是到了以色列民族后来，他们天主要显示他们，还要战胜他们周围的那些罪恶的民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色列民族受到了周围民族的诱惑，他们对天主的面容有错误的想法，甚至他们不愿意看天主，甚至愿意把别的民族的神拿过来去朝拜。这就是说，这是一部艰难的历史啊！人还有人类的罪过，我们知道以色列子民的罪，就在以色列这十二支派的罪过，哎呀，我们知道后来大卫圣王的罪，以流帝王的罪，那这些罪过是干嘛呢？就是阻挡天主的面容显示。但是无论人类的罪过多么凶猛，恶势力多么猖獗，叛逆的阵营多么强大，都无法阻止天主那慈悲的面容。天主的面容必战胜这个世界，天主的慈爱也必战胜人类的罪过。那么三王来朝，三先士，或者说就是这一个历史综合性结论性的彰显。这里面故事中恶王黑洛德代表邪恶的世界，那是从人类之初就一直对抗天主的邪恶势力。三位贤士呢，或者也叫三王，就是被天主的爱征服的世界。无论恶王黑洛德多么阴险狡猾，都无法阻挡天主将自己显示给这个世界。三位贤士和黑洛德王的对比就是一个证明，天主战胜了这个世界。那么一边是阴险狡猾，一边是单纯无邪，三贤士战胜黑洛德就证明天主战胜了世界。所以主显节的信仰意义就明显出来了。主显节啊，那就是什么意思啊？告诉我们什么啊？我想有几个意思。首先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截然不同。什么叫截然不同？天主和世界是不一样的。以三王来朝来诠释主显节的奥迹，那就告诉我们，马槽里的小耶稣，马槽里的天主，他以脆弱无力的样子出现在人间。天主之所以一次的模样显示出来，正是告诉我们，天主的模样，天主显示自己的方式，与世俗的模样和这个世界显示自己的方式是多么不同。世界显示自己的样子，那是天下第一，强大无比，令全球震撼。天主显示自己的面容，却是谦卑良善，脆弱无力，毫无任何霸气和野心。既然天主以这等的模样显示于人间，那么身为基督徒的我们，自然也要以基督的样子出现在人间，那就是活出耶稣的那份谦卑渺小，良善心谦，毫无任何现世的野心。那么说到这里，我就想提醒一下，说我们千万不要成为遮蔽天主面容的人。要知道 虽然我们身为基督徒，也有可能成为黑洛德。为什么？因为三先士和黑洛德并非以是不是天主教徒来界定。啊，在基督徒中也有黑洛德，在外邦人当中也有三先士。就是当我们像黑洛德一样残暴残忍、淫奸狡猾、野心勃勃时，我们就是黑洛德。那么当我们就会变成为天主显示自己与世界的障碍，咱们就变成障碍了，甚至我们成为妄想杀害天主的刽子手。所以在主显节，咱们要反躬自问，看看咱们自己是否在我们身上有黑洛德的影子。无论我们是谁，即使我们是教会的掌权人士啊，其实越是掌权人士越有变成黑洛德的危险。就是当我们将自己看得比基督更为重要时，当我们想掌控一切时，当我们为了自己的私利私意谋害算计他人时，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，我们就是黑洛德，就是阻挡耶稣显现给于这个世界的绊脚石、拦路虎，成为福传的障碍。当然我们也可以称为三贤士。其实这个节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像三贤士一样，成为朝拜耶稣、传扬耶稣的三贤士，那就是像三贤士一样，有一颗正直追求真理的心，纯洁无邪的心，谦卑顺服的心，不耻下问、明智明达的心。那咱们有这个心吗？第二，必胜的信心。主显节也是让我们有必胜的信心，就是无论黑洛德多么阴险狡猾，三贤士多么简单单纯，黑洛德必败，三先是必胜，这就是必胜的信心。特别在一个邪恶当道、恶人当权、罪过被颂扬、坏人被高举的时代，我们需要的是信心，并且是必胜的信心。不过这里这个必胜的信心不是世俗的必胜，也不是世界的信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世界也有信心，世界也讲必胜啊！你今天参加一些经商管理，参加一些做生意的培训，那都是讲你有信心、有必胜，那比咱们这个教会的讲的还要厉害。我们讲的是什么？信德的信心，信德的必胜。简单的说，不是我们胜，而是天主胜；不是我们厉害，而是我们的天主厉害。我们越觉得自己厉害，那说明我们就不像我们基督徒啊。基督徒的信心常常隐藏在无信心之下，我们的必胜也好像是一点胜算都没有。我们没有任何飞扬跋扈，也没有铿锵有力啊，也没有啊，我们有的是什么？我们有的是像三贤士一样，好像被玩弄于鼓掌之中。意思是说，天主的全能借着我们的无能彰显，天主的胜利借着我们的失败彰显。这就是教宗本笃16世所说的天主那无力的全能，全能而又无力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全能而又无力？我想用圣保禄宗徒的经验来说一下。圣保禄说，若必须夸耀，我就要夸耀我的软弱的事，因为除了我的软弱外，我没有什么可夸耀的。因为我几时软弱，正是我有能力的时候。他接着说，因为天主的德能在软弱中才完全彰显出来，所以我甘心情愿夸耀我的软弱，好让基督的德能常在我身上。那么圣保禄宗徒所说的这话呀，并非说天主就是软弱和失败，不是，而是说天主的模样与世界的模样是不一样的，那就是十字架的精神。在哥林多人前书第一章说什么？因为天主的愚妄比人明智，天主的懦弱比人坚强。啊，他按肉眼看，我们中间智慧的人并不多，有权势的人并不多，显贵的人也不多。天主偏偏照选了世界上的愚妄的，为羞辱那智慧的。这就是这个精神。啊，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最后呢，让我们多问一句，我们千万不要把咱们的教会变成世俗团体，以世俗的精神来装备教会，什么扬眉吐气，什么天下第一，什么我们从今以后不是好受欺负了，我们不需要看别人的眼色了，这些都是世俗精神。一旦我们把教会弄成世俗，黑洛德就走进来了，耶稣就无法彰显了。让我们祈祷。天主，我们恳求你，以你荣耀的光辉烛照我们心灵的深处，使我们跨越世上的黑暗，到达永恒及光明的家乡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